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知识浅薄。
什么？
因为
你在说什么？
确实 nomenclature 是正确的一个发音，但是 Kelly 所知道的发音也是正确的。
什么？
Kelly，
Hi Abby，
欢迎来到诚实商店
Talk Shop，
Talk Shop。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前一阵子听到 Kelly 说的一句话，我十分的喜欢，觉得很有道理。那这句话呢，就是书生的肩膀都特别的虚弱。你是这样说的吧？
还以为你要说什么格言。
书生的肩膀都特别的弱。你可以再跟大家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吗？
等等，就是 这不是，我要先说明，这不是一个什么格言，这只是我跟 Abby 在聊天的过程中随意讲到的话。就是我只是要跟他说，哦，就是因为他看到一个我在做伏地挺身的影片，然后他就觉得很厉害，他就说他这辈子都做不起来。然后我就安慰他说没关系，大部分的女生一开始本来就做不起来，而且因为你看起来很就是这样很有气质，很像书生的样子。然后我就说，而且书生的肩膀根据我的经验力气好像要特别的小，书生肩膀都特别弱，所以做不起来是没关系的。
那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我之前理解的书生是就是很常坐在书桌前，很常在办公或者是读书的人，就是比较不会有劳动的整天都是静坐着的人，现代书生吗？
对。
你现在这样讲好像是一个长相吗？
我说的比较像是，我只是想要说可能就是久坐，然后以静态的活动为主的人，统称这样子。
我们要不要顺便教大家一下一个英文，这你应该在你的工作里面常会用到吧，就是久坐的这一个 lifestyle， 这个生活的方式。
哦，你说 sedentary。
那你可以把它念成四个音节 sedentary，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念成三个音节 sedentary， 就把那个 a 等于是移除掉了，就像你会说 elementary 或者是 elementary 是一样的概念。那 sedentary 就是或者是 sedentary， 你会一直静坐着。
对，
so you spend a lot of your time sitting downYou don't move very much. 你不会有很多在坐以外的一些活动。
是。
那我的生活大致上就是这样，我花很多时间坐在我的电脑前面。而且呢，以现代人来讲，我们看很多的电脑，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下弯的嘛。即便那个电脑是有向上一些，我们还是在坐姿上面会不自禁的也许会往前一点，所以就会造成这个圆肩的状态。
对，
驼背的状态。
对，
还有肩膀很弱。
对对对。
那健美女大生呢，就给我一系列很棒的一些运动，其中一个就是她最近在 Facebook 上面讲到的肩推。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肩推吗？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 exercise。
好，当然要在就是我们要先来一个说明一下，我们基本上健身全身都是要平均练的哟。不过呢，肩推就是一个，相信大家如果你有健身或怎么样，你可能会知道，就是你的手啊往天花板推，很像要把东西往你的头上推过推的一个动作。那他的这个动作其实就叫做过头推啦，就是把东西推过头顶嘛，对不对 ？Overhead press， 对 ，overhead press， 对对对。
OK， 所以它也叫 shoulder press， 也叫 overhead press。
对对对，就是要怎么说呢，健身的东西，运动其实也是，就是我们这些动作嘛，这些 movement， 这些动作他们的名词常常很难定义，有没有？就是因为呢有两种定义的方式，其实还有更多种，但是通常第一个是看这个动作的方向，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伏地挺身，它其实就是往前推的动作，你有发现吗？它就是用力往你身体前面推一个东西的动作嘛。所以你如果在地上做，就是推地板，或是从地板把自己推起来。然后如果你往上推，它就是往上推，所以它会有往前推、往上推、往后拉、往下蹲什么这种我们做这个健身动作的说法。可是呢大部分的人来健身通常都会有一个对部位，哪个部位看起来要是一个什么，就是有点像那个外表上的要求嘛，对啊，我们都会嘛，就是想要哪里练比较多，屁股练比较翘啊，或是什么胸肌练比较大。所以练健美的人，因为练健美的人就是在练这些部位的好看或大小的，就会把动作前面加上部位，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就会把往上推说成肩推，因为往上推这个动作主要用到的肌肉是你肩膀上面的肌肉，然后像往前推的动作他就会说是胸推，就是因为主要练到肌肉是练到胸肌。
Right， 啊，谢谢你这样子解释，我对于这个命名非常的有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我是语言的老师嘛，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去探索一个东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群怎么样去思考一个概念。所以以社会的观点来讲，以心理的观点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那我也可以顺便教大家一下，这个命名学的英文就是 nomenclature。
nomenclature
nomenclature 它通常在科学上面是一个术语，就是譬如说这一个动物像猫好了，它的学名是什么，可能里面会有一个 feline， right？ 那 feline 呢它又属于了 mammal， 就是哺乳动物，这样的一个命名的知识跟它的组织，你就可以叫整个系统 nomenclature。 那像我们刚才你在解说的这一个为什么叫做，为什么有的时候叫做 overhead press，有的时候叫做 shoulder press， 这也是 nomenclature 的一个有趣观察。
嗯，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这么样子的一个做法，不同的命名。
哦，我之前都念错耶，我都念什么 nomenclature。
Oh yeah yeah。 我们确实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阅读大量的话，你可能会认得很多次，像我觉得健美女大神 Kelly 她就有非常广大的 vocabulary， 她的词汇很大很多，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重音落在不同的地方，
对，
这是连所谓的 native speaker 母语者也会出现的状况，毕竟你可能读的比你听过的还要多，
嗯，
所以你就用你以前的经验来判断，可是英文十分的不稳定，所以可能你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他应该要怎么样念，跟他实际会念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Yeah，
那你刚才在讲肩推这件事情，你为什么最近会写一篇 post 专门在讲肩推？
因为我觉得肩推这个动作啊，就是我在那篇文里面有提到说，因为我是健身教练，常常待在健身房。以前，比方说我以前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可能五六年前、六七年前，那时候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完全没有健身经验的。可是现在不是哦，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来是上过教练课的人，或是自己练过的，然后就稍微统计一下，看说，诶，哪些动作，因为我们健身其实就有一些很重要的大动作嘛，那些大动作是你非做不可的，有点像你吃东西那个营养学里面有什么碳水化合物跟脂肪，你就不能说我不吃蛋白质，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办法不吃蛋白质，有点像这种意思啊。我们身体也有几个 动作是必须做的，就是非常自然的动作，像是蹲下去或是这种我刚刚说什么往前推啊，往上推啊，往后拉这种。每个来的人都有一个习惯，跟他以前教练的教法有关，或是他自己的一些习惯。我发现肩推这个动作是最少人做的，就是很多来的人要不就是这辈子已经练过很多年哦，要不就是完全没做过肩推，好，就是不做这个动作，不然就是很少做，可能他说好像有稍微做过，但是没有在练这个动作。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是觉得健身可能不能说这样单独把动作分出来说这个就最好，就要做很多那个，因为我们身体的肌肉是要平衡的嘛，我们每个关节都是立体的，前后左右啊，旋转啊，往内转往外转，这些方向他们有一个平衡的力量啊，如果有一些失衡，你就会开始有疼痛酸痛或是容易受伤，因为你的关节位置不对，有没有？全部都跟旁边肌肉的张力有关，因为关节是不会自己排列的，关节是靠肌肉拉住才有办法排在那里的，所以你的肌力就很大程度决定了你现在身体的，你身体好不好使啊，或是动起来就痛啊，或是坐在那边也痛啊，或是这种，这些很多都是很多，其实你去重训许多常年的问题其实都会不见，就是因为这样子力量恢复到该有的水准或平衡。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肩推这么少人做嘛，就是我觉得当然有几个原因，就是比如说日常生活可能不常出现吧，我们现在好像除了除非你当空姐，不然你很少会一直要把东西往上推，对不对？就是你一直搭飞机嘛，要往上推。
对，但我必须说，美国的空姐，至少我之前的经验是，她不会帮你做这个 overhead press 的，你要自己做。对，她的服务不包含这个部分。
哇，那台湾的空姐，亚洲的空姐很辛苦
哎，真的真的。
对啊，
不过好处是可以练自己的肩膀。对吗？
好像是哦，好像是哦，肩膀会比较健康。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肩膀很常出现往前嘛，就是几乎大部分动作都在往前，因为我们眼睛长在前面，所以我们会手伸出去拿东西，开门，就是写字什么打字都是往后，可能比较少。可是如果你是喜欢有你有在做运动，任何运动，什么拳击啊，打篮球啊，什么游泳这种啊，你就会做出很多往后拉的动作，手往后，是吗？你自己想游泳、拳击、打球，全部都是，它都是手需要往后这样子，往下、往后这种。所以往前、往后我们很清楚，往下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往下就是预设状态嘛。我站在那边不动，我的肩膀是往下转的，手在身体两边。那相对之下，往上这个动作就缺乏了，但是。虽然我们日常不用它，但是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这几个方向的肌肉力量还是要维持在某种程度，你的关节会比较健康。有点像虽然你不做，我们平常不做 overhead 的这种抬起来的动作，可是如果这个方向的，应该说我们都会预设说我们什么都不做身体应该不会失衡，可是它会对对对，其实什么都不做它会失衡比较快，就是我们身体
就是很奇妙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我之前有个学员他也有问，他就说他不懂为什么如果今天我们什么都不做就会失衡，身体为什么被创造的这么糟糕。然后他问我以后我就想了很久，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是创造来不用的吧。
对对对，你说对，这也是我后来，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生活，这不是我们自然的一个状态。
对对，其实是没错。
然后我们即便觉得我们没有在做任何事情，我们其实还有譬如说选择性的一直坐着，这也是一个选择。
对，你讲的好好哦，
还是会强化某一些肌肉，然后弱化某一些其他的，所以看似没有在做什么还是在做什么。
哎，你真的很 thoughtful 吗？毕竟你说你之前也不太健身但是你就可以讲的这么就是这么可以想到这么多这样。
I learn from the best， 毕竟我是你的学生，所以我有学到很多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必须说我在跟你练之前，我长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晒衣服的时候我都会很想哭。我之前有告诉过你吗？任何那种 使不上力，你说力不从心吗？
对，就是你的脑子，你的运动神经元现在叫你的身体做这个动作，但是你一做出来发现那个肌肉的力量完全不行，就会想哭。
对，任何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都会让我十分的想要哭，所以我以前很讨厌晒衣服，因为只要我的手必须要抬到上面，我就会觉得整个部分非常的紧，然后会导致我头痛想哭。
哦，
很夸张吧，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我非常的弱，连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都做不太来，而且因为你会痛，所以你就会想要避免嘛。
呀，哎，
那你想要避免，你就更加的恶化这个状态。
对，哎，其实这不是，哎，你现在我想到，对啊，对啊，日常也会出现 overhead， 就是晾衣服。而且我跟你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你知道你的手臂是有重量的吧？手臂很重啊，好几公斤，一只手臂。可是如果你肩膀没有力，你要把它举起来，而且，
哎，我没有想过手臂的重量，哎，
手臂很重，而且你要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肌肉用的那个杠杆是吃力的杠杆，反正就是你的肌肉要出比你手臂重量多很多的倍数的力量才能把它弄起来，你知道吗？杠杆不是有那个吗？支点比较靠近你的时候，你就要用比较多力，
对，
才能把东西举起来。可是支点比较靠近你这边的时候，你把东西举起来要比较用力，可是那个东西也会移动的比较大，有没有？翘翘板，你想象那个，那个叫第几类杠杆？我忘了。身体上大部分的关节的肌肉都是这种杠杆，因为它想要让你移动很大。
Yeah.
你肌肉只收缩这样一点点，但是你的手可以从屁股抬到头顶，你要想这是一公尺吧。
Yeah, 没错，
但你肌肉绝对不可能收缩一公尺，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长。
嗯嗯，
所以它一定是这种吃力型，但是让你移动很多的杠杆。
Right.
对，肌肉把骨头抬起来的那个力量。很酷吧？我们两个书呆子，
没错，
在这里书生。
我一开始看 Kelly 的这些解说，有一部分被他的教学吸引的，就是他非常的明显的很有知识，然后对于物理有特别的爱好，所以他很多讲解里面就会有这种很知识性的解说。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之前有这个肩膀的问题的时候，我会去复健。可是复健很多时候呢，他们会觉得首先你很年轻，所以他就不会把你的问题看得很严重。很奇怪，就是如果你很年轻，然后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他可能就会把你先优先，然后去处理这个状态。可是如果你年轻，然后没有严重到就是今天手臂已经没有办法动了，那他可能又会觉得这没有非常的严重
哦， oh.
所以就会介于就是处理跟不处理之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状态，所以我很常去的时候都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解方，但是我会被谴责，就是怎么那么年轻肩膀就这样。
大部分的诊所啦，不是所有，就是他可能帮你做一些那种嘛器材仪器什么，可是那个仪器那些，
你说电疗吗？我觉得电疗对我来讲没有很大的，
对对对，因为电疗或超音波这种，它主要是给你深层的热敷，它就是它没有在处理软组织或是什么的异位或是什么的力量的问题，它有点像是让你如果现在是在受伤状态，这些东西是让你加速好，但是你东西你那里为什么会发炎的原因是没有解决的。
嗯嗯，可能我的问题比较慢性嘛。那我后来有找到一个复健的诊所，它是有提供一些运动，可是我觉得可能那些运动太小了，没有整体的去做像你说的这个结构性的增强我的肌肉，去改变我的体态。
哦，嗯，
所以当时他能够给我的治疗虽然有改善，但还是十分有限的。我觉得最显著的有使我变得更好，就是现在可以减少大幅减少我的疼痛，就是重训。
嗯嗯嗯
，Yeah yeah， so you have a believer in me。我现在真的，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我十分的喜欢重训。
可能我觉得诊所，因为治疗师主要是做复健嘛，
对对，
复健通常会预设是受伤状态的话，他就会想办法，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但是你的状况，我觉得那个有点像亚健康，好像也没到受伤，
没错，
所以就会变成，你如果去做，比方说很完全针对病人的复健，或是复健运动，或是什么矫正这种，可以稍微缓解，但是可能就是。你应该也比较快就可以回到说我现在再回来做正规的肌力训练嘛。
嗯嗯。
对啊对啊，所以你就可能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说原来做这个我就可以马上看到效果。
Yeah.
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回去看我早期的一些影片，你会发现我很早期的影片肩膀很多时候是不对称的。有一个肩膀会特别的高。但是我现在就。我觉得没有这个状态了。
哇
呀、yeah,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本身是有脊椎侧弯的。我也觉得在重训以后这个状况好很多，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肌肉是比较平衡的，也因此会少了一些很长期的背痛。
嗯嗯嗯、yeah, 太好了。
对，所以它就变成我生活中这个训练变成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有看到 Kelly 其中的一个应该是 Instagram post 吧，我忘记是在哪里看到你在跟大家说无论去哪里，
我的 po 文很少，所以可能可以马上找到，
无论去哪里都依旧可以做肩推。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好像在一个hotel room， 你在一个旅馆里面，然后你就拿行李箱在那边做肩推，对吗？还是深蹲？还是两个都有？
哦，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可能两个都有，两个都有，因为肩推跟深蹲可以同时做，那个动作叫 thruster， 有吗？就是你就拿两个这样。蹲着拿两个哑铃，站起来的同时也推上去。
OK， 你会建议这么做吗？
有点拉拉队的动作，有吗？嗯嗯，蹲下去，起来，手伸直。我觉得就先分开把深蹲跟肩推两个都练好，因为脚的力量比手大很多。如果你的肩膀是，如果你没有肩推的经验或是肌力，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手会被带上去哦，你的重量会被往上带，因为脚很有力。
对，
如果你站快一点的话，然后。可是如果你拿的哑铃有点重，你的肩膀如果撑比较，对他来说比较不稳，撑不住他，有时候弄到上面肩膀会有点不舒服啦，有些人会，
嗯嗯，
肩膀的力量还没长出来让他足以做这种比较像爆发力的动作的时候就会这样、
嗯、一步一步来。
对啊，可以先拿轻的或是徒手。
Yeah， 所以我因为就是有受益于这个摆脱书生的弱肩膀，所以我就想跟大家特别于这一集就是再更细谈一下。
你现在变成倡议者。对，我觉得其实，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都有一点，就连比方说跑，有些人他们可能，我有遇过一些学员他跑步，就可能这个弱肩膀不是书生的专利了。我发现就是假设有一个人他都做耐力运动，他都怎样说，他喜欢慢跑，之前有遇过一些就是学员或什么的人来评估会这样，就是他肩膀还是可能会痛或是举不起来啊，有些人有一些类似五十肩的状况，手会举不起来，然后就更不想举。
嗯嗯嗯。
所以即使你有大量运动，可是如果你的大量运动没有动到比方说你的肩膀全面性的活动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书生的肩膀。
嗯，没错没错。
对啊，就蛮有趣的。
对
啊，当然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用过度的也会，就是因为你肩膀可能那个韧带会有一些松啊或是怎么样，肩关节不稳也是会举起来，会就像那个什么投棒球的人嘛，他们肩膀很重要。有时候像我以前打球也是都没有在，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个重训保护肩膀的观念，所以以前做超多这种 overhead 啊挥拍啊什么杀球啊这种动作，可是 像我的右肩现在其实不太好，就是之前我有去练过举重，还有那个翻滚啊、手倒立这种动作，他们都是很像肩推的动作，有没有？往上推一个很重的重量，或是人倒过来，把自己推离地板，就倒立嘛，那个也是肩推，有没有？他只是他推自己
啊，没错没错，可是他是用你自己的重量吗？
对啊，然后做练这些东西的过程，我才发现说，哇，我的肩膀。因为有一些角度就会剧痛，就是我的右肩它韧带好像有点松啊，就是松脱，医生有讲，他说就没办法好，后来才慢慢发现说，哇，真的要把这些肌肉建立起来才能免于它不要再痛。欸，对啊对啊对啊，
没错。你跟我讲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可以摆脱疼痛的方法就是要够强大，你可以用你的 power， 你的 strength 来抗衡你所感受到的疼痛。
哦，对对对对，
那这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对，我现在背很痛，我有很多身体上面的疼痛，可是我如果把我的身体练到够强壮，即便我有结构性上的问题，就是譬如说像我有脊椎侧弯，但是我可能可以用建立我的肌力减少我自己会感觉到的这些痛苦。
对对，就是我好像有po过一篇文是在说，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地方很酸，肩颈啊，肩颈酸是因为会觉得它是用力过度了嘛，它的确是用力过度才那么酸，因为它要支撑你的整个肩带嘛，你的锁骨连到你的肩胛骨这边，这整个都是靠脖子的肌肉在支撑，然后还要支撑你的头，有没有？就是头也很重，然后你手抬起来的时候，它又要支撑稳定你的肩膀，好让你手可以抬起来做事情，所以它一整天都在用力，造成它非常酸，它非常疲劳，所以这种时候就会想去按摩，因为想要放松它嘛，我们就会想要伸展或是按摩它，但是相信你做过就会知道，它永远不会好，它会在伸展跟按摩的当下变好，就是感觉消失，但是你停止做的时候它就会回来嘛，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就是大家会觉得他用过度了，但对，他是用过度，但是其实是因为他的力量太弱，以至于你现在光是支撑你的头，支撑你的脖子，支撑你的肩胛骨，然后或是稳定你的肩胛骨，好让你手可以伸起来做事，这些动作对他来说可能出了 98%、 100% 的力，甚至 110%， 因为他的力量就只有可能只有一好了，可是如果你做肌力训练，它的力量会超级大幅的增加嘛，可能会增加到十好了，所以此时你在做那个一的事情，比方说只是支撑头，它只需要出一的力，好，手抬起来它只需要出 0.5 的力，对它来说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因为它的力量现在是十，对它的对，所以变成它就不会酸了，因为它没有感觉，就像我们走路脚不会马上酸，除非你走很多让它因疲劳而酸，而不是因为出太多力而酸。
非常喜欢这些概念，希望透过我们的 podcast 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知识浅薄。
什么？
因为
你在说什么？
确实 nomenclature 是正确的一个发音，但是Kelly 所知道的发音也是正确的。
什么
？Nomenclature， 这是一个英式发音。Nomenclature
啊，
所以 nomenclature 的话就是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那我习惯的是比较美式的发音是 nomenclature， 第一个音节跟第三个音节，但是不代表 nomenclature。Kelly 所学的是错误的。
哇，我瞎猫碰到死耗子。
这个就是凸显我们其实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够多，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跟我们自己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很有自信，因为我学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师是这样说的嘛，大家我听到的都是这样说，没有听过不同的，直到刚才，所以我就会先判断它应该是错误的重音，但是后来我又想一下，也许它是正确的，所以在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确实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 它第一个发音就是 Kelly 的这个发音。
哇，欸，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楷模耶，就是你 就做了一个示范。我觉得学习就是我们一定都知道一些东西，但是同时也不是把话说死，对不对？就是哦，也许有别的可能，不一定有空去查证或怎么样，但是对啊，欸，所以对，要保持好奇心。
没错， and knowing that we do not necessarily know, I think is important. 就是永远保持这个，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全部，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哇，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也感谢你，让我刚才就是告诉你这是错误的，然后又可以有机会再告诉你它是正确的，不应该那么快下结论的。
哎呦，下结论也是为了方便，不然没办法讲话。
没错，
对。
但是呢，我觉得尽可能我会去查证 ，I think it's very very important。只是在学习方面，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找到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你可能要先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学习。要不然你每一件事情你都去查证，你可能就是会渐渐的变成麻痹在这个查证的状态，而不是在学习的状态。
哦，对对对对，
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下一次我们要来讨论，之前有蛮多观众朋友们跟我们提起想要知道更多的一个 topic， 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我跟 Kelly 说也许他不需要去查每一个单字，大家似乎对这一个讨论特别的有兴趣，这是不是一个很棒的连结呢？
对对，我最近也在试图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模式，但是至少我现在意识到我这个倾向了，就是我常常很难让一个点，假设我现在在看东西，我觉得这个点我不太理解，我就会过不去。当然这是一个好处也是一个坏处，就是我就会用暴力解决法，就是我就是死都要了解现在是怎么回事我才要过去。可是这件事情常常 delay 很多东西，因为时间会变得不可控制。像以前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那个考卷啊，比方说你第三题卡住，就然后我就会执着，欸，我就会觉得我不行，我就是要把它解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会造成啊，假设有十题你只写了三题，请问这样有比较好吗？就没有，欸，对不对？对不 对,
对，
就是
没错，
对，嗯，
但你毕竟是学霸，因为你即便会这样卡住，可是你还是可以把它解出来。
没有，我觉得是学会放弃的艺术。
对对，你有学会放弃，这是你有学到的。然后另外一点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因为卡住了而完全放弃，这也是一个要点。
对，
有某一些人他可能对于学习还没有非常有自信，他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有这个执着，可是就会在这个执着里面直接的烧尽所有热情，然后就整个放弃
烧毁。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即便会这样子执着，可是你很幸运的是你仍旧可以用你的，你刚才说 brute force 嘛，用你的暴力法还是穿越了这些墙壁。那第二点就是随着时间的经过，你有学会怎么样去放弃，怎么样去先把东西摆在一边，把这些困惑先搁在旁边，然后先继续去了解下一个部分。
对对，
所以下次呢，我们要转移专业，就是从这一次 Kelly 讲的健身到下一次呢我的英文的部分，希望透过我们的讨论跟互相学习，你们也可以跟着我们学习到一些新知。那就让我们进入了这个礼拜的 fruition tim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bring to fruition this week? 这个礼拜你想要诚实什么呢？
这个礼拜我希望把因为我接下来也要开课嘛，我希望先把我的大纲都定下来吧。 嗯，大纲越早，我发现越早定越好。
对
对对对，虽然可能还有几个月这样。
那我也要学你，我也是即将要开我接下来的课，包含我其中一个是口说课，近期会宣布，所以我也是要跟你一样，这个礼拜要把我的大纲完成
，Yeah，
然后宣布这个课程，
太好了，
耶、yeah ！这么快就结束了，好有效率哦，火烧屁股就是不一样。This is when we are at our most effective、
欸。
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效率最好。
就像有一句话不是说什么绝对的纪律带来绝对的自由，因为纪律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限制的感觉，所以才会觉得纪律这么难。但是唯有你在某些地方有了这个纪律才会得到自由，我觉得这真的是个难以理解的东西，就是真的是要体会过才知道。
对，但我有一点怀疑我们现在这个是纪律吗？还是急迫？
对对，就是限制，限制。我刚刚说的是有点像是，
对，因为 constraint 限制跟 discipline 纪律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这世界上最棒的、right. 效率的工具就是 deadline， 就是有一个死线在那里。
对对
对，
那我觉得有一些很有纪律的人，他可能不会有这种压迫性的被 deadline 追着跑的感觉，对吧？
对，有些人比较有可能比较有组织，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受惠于 deadline， 因为我觉得拖延是人的本质，只是严重程度。
OK， so 希望大家也在、这个急迫迫切的状况里面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丝丝好处。应该是熊熊烈火的好处。闪亮的好处、
真的。
那就让我们来念我们的结语吧。
好。
May all of your wishes come to fruition because of your honesty.
愿你所有的希望都可以因为你的诚实而诚实。
耶、yeah, 你是用背的吗？
没有啊，我是。
你在看吗？
我是口译。没有啦，没有。哈哈哈
好厉害哦，有肌肉的口译。
什么东西、啊、没有啦，就是有印象这样。
所以你是用背的。
嗯，
这美女大声就是如此的谦虚。
那、就稍微也听了，我们现在也讲到第九集啊，第十集，听了九次。
但我告诉你我还是用念的。
哦、oh, 好。
So good job。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好，大家拜拜。
拜
拜。